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应当一无挂虑，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在这一段的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祷告，怎么样去祷告，在祷告当中怎么样学习做祷告的这个功课。在前两堂的时候，我们有谈到借着主耶稣的主导文，我们谈到在整个祷告的时候，借着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那个最完备的祷告内容，很短，但是是最完备的祷告内容。从那个祷告内容当中，我们学习到有几项有关于祷告的重点，还有祷告的 priority， 那样的一个先后顺序。那这是我们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范本，让我们知道在祷告的时候，借着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我们很清楚的什么事情我们该优先的去祷告，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排在后面，那个重要的顺序的，我们都可以去照着这样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为我们的难处祷告。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肯定会碰到许多的生活上的挑战，其实这个挑战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了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曾经过着我们世人的生活，33年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过的生活甚至于到最后他所经历到的苦难都还比我们还多。所以说这样的一位我们的神，这一位耶稣，他肯定是非常懂得我们的需要，非常懂得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他给我们一句非常值得我们安慰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把这一句话来读一次来。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怎么样胜了世界。今天或许你正在面临一些你的婚姻上的难题，或许你在面临一些你的财务上的一些难题，或许你在面临一些你的健康上的，你的人际关系上的，还有你的生活当中许多层面的这些困难，或许你正在为着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件事情，某一个前途的事情来做一个抉择。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带给你许多生活上的一些难处，这些难处呢，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难处，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难处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怎么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说我这样的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呢？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我要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要分成五点。这个五点就是当我们祷告为我们难处祷告的时候，五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要承认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任何已经知道的罪，我们必须要来承认这样的一个罪。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神啊，我不想要让任何一件事情来阻挡我跟神你的关系。你知道唯有一样东西会阻挡我跟神的关系，就是罪的东西会阻扰我跟神的关系。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为着不要让这些东西来拦阻我跟你的关系，所以说我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态度，你不喜悦的态度，我是不是有一些我正在做一些事情是你要叫我不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或者是我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开始去做可是我还没有去做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跟神这样问，这样的一个祈求，就好像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罪的一个大扫除。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时候有知道的，我们有不知道的这些罪的事情，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做这些清楚。圣经里面应许我们说，如果你因为这样做的时候会怎么样的结果，我们来看，一起来读一次来。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应许我们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如果认罪的时候呢，神就是要赦免我们罪，而且洗去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不义，把我们这些罪除掉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达到神的宝座面前。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如果忽略了自己的罪的时候呢，主肯定不垂听我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应许我们要来做认罪。如果不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怪说神不听你的祷告。有很多人对认罪祷告有一些存有一些疑义，这些疑义是什么？他们认为说啊，我实在做了自己做了很多太过分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能够饶恕住自己了，何况我们的神他真的会饶恕我吗？如果我们的神他不会饶恕我的话，那我这样的祷告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神不饶恕我的话，那我不是自己在那边自讨没趣吗？这是一种的想法。各位，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境，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他花费了他的整个他的父亲所有的给他的家当，然后能落魄的回到自己的家里。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父亲可以说是，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当这个孩子出去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就坐在家里的门口等待着他的儿子的回来。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犯了很多，甚至于我们不能够饶恕我们的罪，但是这一位爱他的孩子的这位浪子的父亲，他看到他的时候没有说你这个身体这么脏啊，穿全部都是猪臭味，没有就这样子就远离他。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看到的时候远远看到他，就马上跑过去，就把他抱着，就狠狠的亲他。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说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啊，听到说我这个罪太多了，不能够得赦免了，不要忘记这是从魔鬼撒旦给你的谎言，阿们吗？有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有很多人可能他的观念里面就是说，在认罪的时候，哎呀，经常为着一件事情认罪。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往往有在哪一个地方会有破口，哪一个地方比较软弱，一天到晚就是为了那个事情在祷告，就为的是主啊，你今天赦免我，一天可能求神赦免你 N 次，你知道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说，哎呀，啊，算了算了，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这样每天就是犯罪，然后犯罪，我又祷告，祷告又犯罪，那我祷告干什么？好像就觉得说这个祷告有意义吗？这个祷告神还会在听吗？我告诉你，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境的时候，哎，圣经也有答案哦。圣经有一次耶稣的门徒彼得他说，问他说，请问我要饶恕人要饶恕几次啊？耶稣他跟耶稣讲说，七次够了吗？他说不，你要饶恕他70个7次。各位，70个7次是不是代表490次之后就开始，是不是就这样子？不是哦，70个7次他的意思就是说无限次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是饶恕别人无数次，无限的这样的一个饶恕。各位，如果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去饶恕别人无数次的话，请问他自己是不是也准备好心要来饶恕你无数次？阿妹吗？这个观念很重要。今天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计谋，就经常想说我到底的祷告，我的饶恕祷告是不是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饶恕。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的神他肯定很愿意来接受我们的认罪祷告。第二件事情，愿意把结果交托给基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现在正在面对这个问题，我现在正在面对这个抉择，但是呢，无论你的旨意是怎么样子，我都愿意来接受，因为我相信你所为我所预备的结果肯定比我自己的更好。 所以说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结果来交给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自己本身就这个，我们不要试着要自己想要靠着自己的期待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许多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在祷告之前我们早就自己先有答案了，对不对？我们先想要怎么做了，只是让神给你一个说阿们，一个盖章而已。其实我们根本不是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只是要寻求神来符合我的心意来成就。我想这个说起来也没有错、这个 也不是不好。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也愿意来满足我内心的需求，内心里面的这些需要神都愿意做的。当神看到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这样的一个快乐，你这样的一个兴奋的这种感觉的时候，神在天上也同样跟你高兴，也同样跟着你来兴奋的。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角度，我们看事情的方法，我们的角度跟神的这个看事情的方法跟角度，跟你隔壁的说差非常的多。我们跟神的角度看事情的角度差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那件事情可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可是在神的角度来看来可能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各位你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个年轻人，17岁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叫做约瑟，17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的地方去那边当奴隶。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过程，不是这个样子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是他的父亲最疼爱的一个孩子，竟然被出卖了以后，他的兄弟跟他的父亲骗说他已经死掉了。所以说他的父亲那种的伤痛啊，各位今天是什么节？父亲节。我想当你呢能够去体会到父亲对孩子那样的爱的时候，爱一个孩子却是能够却失去了他的孩子，哇，那样的伤痛，我们可以了解这位做父亲的心。圣经里面对这一件事情他描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我们把它看一下来。我们这个是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来这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指引。我们先念这一段，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你看哦，雅各他自己本身他知道丧失了一位他最爱的一位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哎呀，我们可以了解天下的这个做父亲的人，做父母亲的人那样的一个丧子之痛。可是有没有想过20年后他们父子又再一次的重聚，他的父亲这位雅各再一次得到他的这个宝贝儿子约瑟，而且那个时候碰到他的时候是约瑟已经成为埃及的宰相了。你看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刚好他的父亲的家遇到了饥荒，就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全家就搬到这样的一个埃及的地方，面对饥荒。我那个时候办手续实在太容易了、不像我们现在在办签证办这个西迪人、哇，他当宰相呢，一声令下把全部什么手续都不用了，全部就搬过来就对了。而且还不只是这个样子哦，一搬过来的时候国王还准许说你自己挑吧，看哪一个地方你喜欢，你看你要在明星贝啊，罗托鲁瓦啦，还有在这个拉索啦，随便你喜欢什么地方你都可以自己挑，你高兴到哪里就到哪里。你知道吗？有谁能够知道20年后他们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神的意念永远超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神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当时候的需要，没有按照我们的意识来成就的时候，不代表神不爱我们，神有更美好的计划在后面，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的，许多时候我们要相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后面。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位牧师叫做 Joe Osteen， 这个 Joe Osteen 这位牧师呢，他在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在美国的一间很大型的一个教会里面当助理牧师。就在那个地方当牧师的时候呢，他牧养得非常好，神给他有非常多的恩赐。他牧养了之后呢，结果那个真的是想不到，竟然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他自己的婚姻破裂，他跟他的太太离婚。哇，你知道各位，如果一个牧师离婚的，你有一天说，牧师跟师母离婚的，我请问我怎么牧会下去啊？很困难呢、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哎呀，他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要面对那一些会众，他真的是有很多的挣扎。他考虑到，很多时候考虑到要离开这个服事的场合，但是感谢神，神后来跟他为他预备，神的恩典为他预备了一个大有信心、非常爱子的一个姊妹。就这样子，他们结婚。哇，结婚之后继续在那个教会来牧养工作。牧养的时候呢，他们就生下一个孩子，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竟然是小儿麻痹。他说，怎么样啊，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的，我的婚姻破裂，然后现在我生出来小孩子又是这个样子的。他很不能够理解。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寻求神，他开始寻求神的医治，靠着神的医治，不是靠着人的医治。所以说他就到处去寻求那样的所谓的医治特会，所有的医治等等，他就去参加禁食祷告等等的，就是去专门在寻求这样的一个医治。感谢神，就是因为通过他这样的一个寻求，神终于施恩给他，让他的女儿的小儿麻痹症得到医治。就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很高兴，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小孩子，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的那种能力的介入。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所宣讲的信息，你知道吗，都是经常宣讲说，神那超自然的能力，神那医治的能力，神那释放的能力。哇，他讲得很 happy 啊，很 exciting， 很高兴啊，你知道吗，他以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也是很高兴，很高兴一听啊。结果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以后，他接到他们教会的委员会给他一封信，这一封信就是说，请你走开，请你离开我们的教会。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传统的教会里面，他们不能够接受说有这样的什么，经常讲到神迹奇事，经常讲到神的医治，神超自然的能力，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所以说就把他赶出去了。就因为这个样子，他真的是非常的伤心，从那一间他在牧养他很喜欢的一间教会不得不要离开。离开之后，他就自己去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小教会。那个小教会他非常努力在那边工作，那个工作服侍了13年的时间，他们整个教会还是停留在9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数。他内心里面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到说，不晓得怎么去突破。结果13年后，神大大圣灵大大的动工在他们的教会。在1999年，当他离开世界回天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教会已经成为 Houston 教会最大的一个教会，有6000人的教会。这个时候他在那个社区里面都有一个广播电台，这个广播电台每一个礼拜就播放他的这个主日的信息，还有他的电台，还有这些收音机全部同步的播放这个信息。他离开之后，他的儿子 Joe Osteen 就来接续他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Joe Osteen 来接续他的职位的时候，那个职位他就开始 Joe Osteen 本身没有受过什么特别的神学装备，但是神使用他，就这个样子，他上去的时候，他开始牧养的时候，今天 Lakewood 乌木教会就成为美国最大的一间教会。每一个礼拜在聚会的时候，有40000人的这样的一个会众在当中。各位，你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看见当中，你看到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好像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当我们在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些困难的时候，好像在这一些的情况当中，这个过程我们很难去度过。可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难题这个结果交给神的时候，这样的时候，虽然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艰辛，虽然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的心里沮丧，让我们的心里难过，但是请你相信我，当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去的时候，当你愿意把你的结果交给神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在你的身上也能够成就那种你想不到的祝福在你的身上，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在祈求为我们的难处祷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懂得我们把我们的结果来交给神，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把结果交给神。第三件事情，求神赐给你有一个渴望来显明他的旨意。我想这个是在我们在为难处祷告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当我们为难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跟神说，神啊，帮助我明白你的旨意，求你赐给我一个感动，赐给我一个倾向，赐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 desire， 这样的一个渴望的心，然后呢借着这个渴望好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许多时候神经常会借着圣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感动，然后这个感动就形成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渴望，这个渴望会越来越强，然后会让你知道这是神所要带领你的道路。而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经常会借着这种方式来跟让我们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难题的。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我想这一句话它的一个 point，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把神居所位的时候，帮我们的生命的把神把他居在我们生命的最优先顺序的时候，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会把一个正确的一个渴望放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呢这个渴望他就能够，神把这个渴望放在你心里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有办法让这个指望这个渴望能够去实现，能够去成就，这个就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重点是在于说，你有没有把神摆在第一，当你愿意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神就会来给你有一个这么正确的一个渴望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就这样的，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来，一起来，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觉得很喜欢他的英文里面的翻译，他说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 这是一个完成式，这是一个完成式，也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想说，主啊，我已经得到了。各位，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每一个礼拜你们到前面来祷告啊，祷告的时候是祷告完的时候，是回去的时候说，是这样子吗？可能吗？会医治吗？是有这样的想法吗？还是回去的时候说，感谢主已经得医治了，阿妹吗？这个是有一个观念吗？你们祷告无论祈求什么，你们一定要相信 have received it， 你已经得到它了。哇，然后你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你就怎么样，你就会感谢，会赞美他。为什么我们说每次在牧师在祷告的时候经常会祷告说，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经常会最后一句话会这样讲，我说我事先为着他的医治我献上感恩。为什么？因为我看到 have received it， 已经接受了这个医治，还没有看到，但是还没有已经完成，但是我已经用信心的眼光看到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这个就是我们祷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神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他的事情。或许我们在这个 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难题，然后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确定说，到底我的祷告是不是正确，或者是这个渴望是不是正确。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的人，没关系，不用着急，你有管道可以寻的。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的。所以说我们有什么管道，我们就可以跟神求，神啊，赐给我一个对的一个渴望，然后神就会把他的这个渴望来赐给你。各位，当神把这个渴望赐给你的时候，他不会给你然后把你丢在那个地方自己看着办，不会的。我们看神会怎么做，来，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神接下去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运行，然后只等到这个事情的成就。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今天让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对的一个渴望的时候，然后神把这个渴望给我们，他就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动工动工，只等到这个事情的成就。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既动了这善功，就必怎么样成全这功。非常喜欢这句话啊，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各位，请你跟隔壁的讲说，你正在施工中。我们都在施工中，我们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没关系，神施工，神他会完工，阿妹吗？好，这个就是神自己本身会做的一件事情。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不得不要想到我们奥克兰浸信教会成立的建立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在4年前的时候，我回到我的家乡，回到台湾，去看到我老迈的妈妈，那时候她已经93岁了，去看她。然后看完的时候，我就跟我大哥他们一家人有机会在台中在那边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哇，在聊聊聊聊，我大哥的儿子，我的侄子呢，他就谈到说他在旌旗教会哈，哇，旌旗教会是一个多么蒙福的一个教会，我就跟我讲很多很多。然后讲完的时候呢，我们吃饱饭的时候，因为距离他们教会不是很远，然后开车哦，就载我去那个教会，我就去那边参观啊。啊，刚好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跟萧牧师一起见面，然后跟他，其实我以前就知道他，他是我哥哥的会友哈。那但是呢，那是第一次跟他见面，跟他啊这个交通还有分享。那个时候我玩的时候，我就内心里面，我参观完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惊奇。这个惊奇不是别人就举那个别人哈，这是 surprise 的惊奇啊。什么样的惊奇？我说，这么看起来一个那么不起眼的一间教堂，而且用地又很窄。各位，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去过哈，这个妈妈她也去过，他们都是在从那边过来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外在，用地又这么少。那个用地是怎么样？是以前人家在做餐馆的，就是上一次来的 Kevin 有没有 ？Kevin 这个区牧他的父亲的这个一个餐馆，他的一个property 哈。就这样的地方把它让出来租借给旌旗教会的，你在外表看来是这么一样的一个没有什么东西的，可是呢，竟然每一个礼拜天有3000人在那地方聚会，这就让我想不通。那个时候我内心里面就兴起了一个渴望，神啊，这个就是我所要的教会，奥克兰的地方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哎呀，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就积极的跟我那个侄子在联络，哇，他把那个现在我们在上的培育课程啊，哦，培育课程的内容，培育课程整套寄给我，你知道吗？寄给我，然后我就好奇，我拿到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啊，我说哇，感谢主啊，我有这一套资料哈，你知道吗？我凭着我过去教学的经验，然后再加上这些资料哈，这些你肯定是不是很困难的。哦，然后凭着这样的经验，然后来看这套的，我告诉你，我这样一乱下去哦，不久马上教会上千了。哦，我内心里面就想说，哇，这很快很快的，哇，很高兴。没有想到，当我在开始在做下去，好好去读的时候呢，我连一万都通不过，你知道吗？我连一万都不能够毕业，为什么？你猜在哪里吗？ 查在哪里吗？圣灵，所有东西理论神学我都会啊，里面的太简单了，没有什么的，对我来讲难不倒的。可是一看看看看看看看到晚上那一个节目是领受圣灵啊，我的天哪，圣灵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方言啊，讲方言啊，领受圣灵的充满啊，我都没有经历，我怎么能够带领我的弟兄姐妹来经历神呢？那个时候就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要算了，我就把那个格子在一边，就格子在一边。我想说，等到有一天我会说方言的啦，等到有一天我这个被圣灵充满的啦，那个时候我就有资格能够来带领这些弟兄姐妹来上这个课程。那个之后呢，后来啊，我就这个在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我就回来，我就没有再特别去注意到这个事情。结果没有想到，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神就兴起环境，让我离开我原来所牧养的那个教会，让我有机会去到我们的母会台湾台中经期，去那边浸泡了半年的时间。哇，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我去那边浸泡的时候，然后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啊，我就跟他们在所有的这些同工就跟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然后学习他们这些啊这个。所有不管是行政，不管是他们的装备课程，然后每天哈、一定会跟打电话回来，跟师母一定会 Skype 啊，在那边谈一两个小时哦，谈一个小时，我是谈得非常的兴奋哈、他是听得非常的无奈，你知道吗？啊，我讲得很高兴很高兴哦，他很无奈很无奈，然后呢，我那内心里面哈、对回来奥克兰。开拓惊奇的心是越来越强烈了，他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就这个样子。然后呢，后来我想说，那这样子的话，他不得已，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就答应我要回台湾接受三个月的，跟我在那边浸泡三个月就对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哦，什么条件呢？一定要第一天去的时候，一定要去带他去台中日月潭。去台中日月潭，所以说呢，我就带他去台中的，真的是啊，去台中日月潭没有什么困难的啊、如果要买一个钻石给他，也比较困难一点啊。带他去日月潭问题不大啊，那我就去，真的是照这样子，我就带他去日月潭，然后隔天就开始上课。没有想到隔天第一天他就圣灵充满，他就圣灵充满，从三个月当中，他整个生命的发展是比我还大。我在那边六个月。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回来的那一天的前一个月，我们就找金梅牧师，这一次来的金梅牧师跟他谈这个事情。他说我想要在这个奥克兰开拓基督教会，他说我们真的是很想要成全，但是怎么样，但是哦，我们实在是人手不够，我们没有人手，而且我们现在服事的太广了，在台湾在非洲在很多，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这样子好了，那就跟你们就连结了啊！哎，这个连结也不容易哦。这个连结哈、他说你知道吗？全世界只有三个教会跟我们连结，都是超过一千人的教会。我们教会几人？零，没有半个人。他竟然愿意跟我连结，那感谢主了，这个是神的恩典了哈。我说好啊，不能够成为指挥，也能够连结，这样也好啊哈。那我就很高兴，可是。奇怪，很奇怪，我内心里面那个渴望想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惊奇教会，那个渴望并没有一点点的减少，反而越来越增多，越来越增多。后来当我从母会那个地方回来之后，我回来一个月不到，我就开始在去年的3月25号那天，就在我家第一次的聚会。在那天聚会的时候呢，哇，那天还有很多在那边有还有守贞仪式，有没有？各位如果参加过的就知道，那天整个过程哇，感谢是很蒙神的祝福，我就很高兴，就写一封信跟母会跟报告说，哎，我们在这个地方哈、已经开始我们的教会啦，然后就有聚会啊，把这个情形报告给他们，你知道吗？到了4月5号那一天，出乎我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收到肖牧师的一封信，他说。我们开会决定，我们已经啊，愿让你们加入我们惊奇教会的这样一个行列。我说感谢主，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从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去体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整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愿意把结果交给神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内心里面有你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呢，神就这样子在过程当中会来带领你。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挑战。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中，我们看到神会做一件事情，当神把一个渴望放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让你自己处理，他会去成就这一件事情。而且神对我们的成就是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你会说，那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感动是从神而来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感动这个渴望是神给你的？诶，有两个 checkpoint， 我们来看这两个 checkpoint。 第一个是什么？你看看你内心的渴望，这个渴望是不是符合圣经里面所说的。我想这件事情非常的真实哈，我们知道圣灵绝对不会，他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违背圣经里面的教导。神的灵，我们的圣经是圣灵所感动所写下来的，所以说当我们领受的圣灵所给我们的启示，圣灵所给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渴望，这个渴望肯定不会跟圣经有所违背的。如果跟圣经有所违背的话，那这个渴望肯定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够去 check 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圣经就好像我们说是经文怎么样，经文筛选，也就是经文把圣经当成一个过滤网一样。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完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的时候，我们要一边领一边祷告，一边看圣经，一边从圣经来看看到底我的领受跟圣经里面有没有相违背。如果没有违背的话，感谢主，这是神放在你内心的渴望。如果有违背的话，那就不对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领受到的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不是从神而来。但是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这个圣经节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八个测试。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来，唯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顺柔顺，满有怜悯，多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各位，今天你如果从神来所领受到的这个意象，所神所领受的感动，绝对不是超，不会超过这些。如果神给你的感动，他会给你有一个清洁的心，他会给你有一个很 peace 的灵，他会给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很温和的处理，有怜悯，多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各位，如果你把这个当成那个 checkpoint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到底你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启示，这个神给你的渴望是不是从神而来。第二件事情，一个测试的方法，就是从时间上来看。如果你想要知道说这个渴望是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你就要学习一件事情，叫做耐心等候。你要说，神啊，如果这个渴望是从神你而来的，求你给我这个渴望越来越强烈。如果这个渴望不是从你而来的话，求你把它挪去。各位，我们这样的祷告肯定不过分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当神在你内心的感动越来越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你的耐心等候。神的时间表还没有到，你可能要在，就好像农夫等待那收割成长的过程一样，神给你的，神应许，而且神在你的内心里面那个渴望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可是神说等候，等候，等候，等候，等到我的时间成就的时候，那个事情就要成。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透过时间的一个测试，让我们知道我们神这个当中有神的带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四点，我们为我们的难处祷告，就是要寻求并领受神所赐给你的应许。这个就是谈到我们要去倾听神。我们透过我们的倾听，你知道有一种读经法叫做导读。什么叫导读？就是用圣经去祷告， 你读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借着圣经的十句，然后去做祷告，祷告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当你用圣经的话来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意念，就把他的想法，就把他对你的感动，对你的这个渴望，就放在你的脑海里面，这个你就可以去了解他的心意。所以说很多时候神就是借着我们的这个亲近神，借着我们对神的倾听，能够去了解。谈到当时候我在领受到说要在奥克兰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旌旗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内心你知道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这个过程当中神就给我一句话，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拆除，你知道吗？这一句话一直晕照梁，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我这个第四代的基督徒，家里面有几代的牧师在里面，从传统教会要转折过来一个向圣灵敞开的教会，对我来讲是何等大的挑战。我记得那一次刚刚我到这个校牧师的办公室要出来的时候，他问我说，哎，最近你还好吗？我去那边差不多一个月之后，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马上用这个圣经解回答他，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做这几项事情，要拔除，要拆毁，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又要拆除，你知道吗？这是我自己本身要回来建造这样的一个跟传统我所接触的教会不一样的这个教会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但神也通过他的话语来建立我的信心，让我更勇敢的来建造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从神那个地方亲近神，能够从神那个地方得到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领受神当下要给我们这些难题的应许呢？怎么样去领受？有几个方法。一个呢，最主要的就是从你的 QT 来领受。让我们每天亲近神的时候，每天按部就班的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按部就班的来启示你，来带领你。神就会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你的心中能够沉淀，让你逐渐能够明白他的应许跟他的心意。各位，你绝对不要用那种随便打开圣经，然后随便一指一摸，就这样子来认为说这是神的旨意。有一个弟兄，他就道道的起来的时候，他那个说，神啊，我今天要了解你的旨意是怎么样啊。然后他就打开圣经，打开圣经，眼睛一闭，就这样一点，点到一个地方，刚好点到马太福音27章第五节，上面写着，犹大就出去上吊了。哇，他说不对呀，不对不对呀，我怎么会真正肯定不是从神而来的？他说再一次，我就把圣经就合起来，又打开一次，又点下去，这次点的时候是点哪里？点到这个约路加福音第十章37节，他说你就照着去做吧。对呀，跟不对，这个不对不对，我接下去又下去祷告的时候，然后呢又翻到约翰福音33章27节，上面写着你要做就赶快去做。各位，把圣经当作算命的工具，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很多基督徒会这个样子哦，把圣经当作算命的，哦，就拿起来，今天呢开了，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翻一下，等一下，哦，这个就是神的福音。各位，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跟你隔壁讲说，这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你的胡思乱想。感谢主，这个不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为什么说每天 QT？ 你每天 QT， 神就暂时这个照时分粮给你，阿妹吗？神就照时分粮给你，神就按照他的步伐，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把他的心意放在你的心里面，不是用这种的一种算命的方式的，不是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从教会的主日欢庆当中来领受。每次我们在这个地方来主日欢庆的时候，哇，我们就会听到，我们就会有一些领受，从诗歌里面的，从牧师所讲的道当中，有很多人，哎，就真的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哈。各位，我们在这边哈， 这个聚会的时候，或许我讲了很多，对不对？我知道有些人就一直在为我祷告啊，一直在为我祷告。那这个，那这个哈，没关系，没关系。他只要有一句话你听进去就好了，你知道吗？你们可以安心的祷告吧啊。然后有一句话你们听得过去就好了。那天在小组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有一个小朋友，结果他呢，他在学校被人家欺负，你知道吗？一个小朋友在学校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呢，结果被欺负，他竟然妈妈问他说：“那你怎么能够饶恕他？你怎么能够怎么？”他竟然跟他回答一句话：“哦，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从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讲的一句话：“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原来我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宣讲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听进去了，他听进去了，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哎呀，真的是，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们也听到有一位弟兄，在今年5月13号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一次我所讲的内容是有讲到有关于亲子的沟通，母亲节我讲到亲子沟通。然后这个课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刚好跟他的孩子当中有一些矛盾，哇，他内心里面一直纠缠着这个事情。那一次来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他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上个礼拜他又来到我们当中，接下去他就继续来到我们教会里面，经过两个月之后，他就受洗归于主的名下。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一谈到耶稣的祷告分成两个部分来讲，我们谈到其中有一个叫做饶恕。当我讲到饶恕这一点的时候，他坐在那个下面的地方，泪流满面，我想一直哭，对不对？他说他想到一件事情，他决定做一件事情，他要饶恕伤害他最大的那个最亲密的人。我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就感到非常的感动。各位，神借着主日崇拜，神的话语亲自来对我说话。所以说，我们跟隔壁讲说，不能停止聚会。接下来去包括小组，不是只有崇拜哈，是包括小组。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小组的领受，你知道在小组当中，我们多少的生命的冲击、撞击，通过这个生命的冲击、撞击的时候，让我们彼此能够从神的话语、从别人的生命的经验当中能够得到学习。哇，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真的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吗？健康的教会肯定会要求他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一定参加这两个活动，一个是主日的欢庆，一个是周间的小组，这两个真的是缺一不得。跟你隔壁讲说缺一不得啦，两个真的缺一不得。你不要讲说我选一个就好，另外就不要，没有理由。跟你隔壁讲说没有理由不参加啦，你知道吗？很重要的哦，这个两件事情都非常重要。一个健康的教会会要求他的弟兄姐妹参加这两个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两个活动就能够把这个弟兄姐妹建造成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阿妹吗？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你说你不要来参加聚会，你怎么能够领受话语？你说你不要有跟人的关系、团契的关系，你怎么能够感受到关怀、感受到这样彼此的扶持？不行的，身体都是有肢体的，神的肢体一定要彼此扶持，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三点就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去领受这个难处能够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呢？就是从这几项当中我们可以去了解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也有给我们这样要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的。好，我们来接下来来读这句话：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的身上的。所以说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当中，我们就是要照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要求，给我什么一个叫应许，我们去做的时候，让我们愿意这样做，神就不会一句话，他的话一句话也不落空。第五件事情也是最后的一项，就是愿意发出遵行神旨意的行动。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最有效的一件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难题，跟你可不可以讲说，就是起来遵行神的话语。我告诉你，真的就是很多人有很多的知识，很多人了解很多的圣经，很可惜他们就没有去遵行神的话语，导致于他们的难题没有办法来解决。很多时候我们的难题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的难题能够得到解决，乃是在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让神来引导的时候，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神就来解决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难题。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看到了，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哇，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你知道吗？当我们愿意来行的时候，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怎么样，我们这个房子就不容易去倒塌，这个房子就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说这个代表说，当我们愿意去起而行的时候，神就来照顾我们的需要。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在这一句话来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请你们把行完神的旨意画起来，这个很重要哦，就是我们要去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会把我们的难处来挪掉，神的应许就能够成就。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当中有几个人，有些人你肯定在领受，你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立即去做一些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要求，你必须要立即去做的，神希望你能够立即去做的。譬如说有些人在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应该现在就该去饶恕某一个人，你现在回去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回去，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祷告神说，神啊，我决心要来饶恕某一个人，然后这是神要你去做的，你要去饶恕他。有些人可能神要你现在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更多的委身在教会，不管是在教会的这些聚会，在教会的这个小组等等，要你更多的委身。有些人可能神要给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机会，更多的服事神，不要等到说我有时间再来，我的难题得到解决再来。各位，很多时候你去经历看看，你的难题就在你的服事当中得到解决，阿们吗？真的真的，你要去体会神这样的一个，哇，神的作为实在是很特别哈。很多时候在服事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在自己不会讲方言，自己没有圣灵充满啊，可是呢，他必须要去做服事啊。很多人就在上面给他说按手啊，那特会的时候按手祷告，糟糕，我自己本身就不会，哦，就凭信心给他按手祷告啦。当他按手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自己竟然说起方言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在服侍人的时候，其实你的难题可以得到解决。或许神现在正在你感动你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照着他在你心里面的感动去奉献。神要你成为一个给的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丰盛的应许，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对。当我们的生命对的时候，我们的神的恩典的管道就能够流通。我们的生命如果对，神的恩典就不会受到阻扰。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让神的恩典不断的涌流在我们当中。或许这个时候神正要你去做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你剩下放下一段的关系，放下一段的这个感情，让你能够继续往前走， 不要再停留在那个不正确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神要你往前走，神要你忘记背后，神要你努力面前。这个就是神要给你的话语。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愿意马上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起而行，然后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来答应你的承诺，神怎么样来满足你心中的渴望。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借着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一些胆怯的心，我们就会惧怕。但是感谢神，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主，我想神给我们的灵的感动，它绝对不是一种让我们恐怖的灵，它绝对不会让我们害怕，绝对不会让我们的焦虑的。神说我要以我的爱来充满你，神说我要用我的能力来充满你，神说我要在你的生命来动工，直到完成这步。所以说今天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法则来我们的处理，来面对我们的难题，来为我们的难题来祷告，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不晓得你今天听了这些信息之后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是的，我们生命当中难免会经历到一些难处，一些挑战，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的信息的开始的时候，神的话语说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主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人没有办法夺去，好不好？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难处摆在神的面前，交托在神的面前。或许你今天听到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喜欢，你也希望能够把你的难题有一个交托的对象，可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你觉得不晓得怎么样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难处能够交托。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样一个困难的，牧师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打开我的心门，
我打开我的心门，
来接受主耶稣，
来接受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我生命的主，
我生命的主。
耶稣，
主耶稣，
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
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
完全交托，
完全交托。
我将我的难处，
我将我的难处
完全交托，
完全交托。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刚才如果你跟我说同样的这个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你跟主耶稣已经确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你可以把你的难题完全丢给他。他愿意为你的人生来做完全的负责，好不好？没有这。